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安新规生效，入境中国恐遭查验手机电脑。
中国论述是强迫的，因为它不是用法律保护人民权利界定国家权利，而是一个国家的工具。
By my reading at least meets the US definition of an attack。
伯明称，中非南中国海冲突已触发美非防御条约，北京是在为台湾进行预演。中国就房市出奇招，算盘打到农村宅基地上。
你现在找农民，那农民没钱的情况之下，又让他脱离他原来赖以生产的这个宅基地，那其实是恶性循环的，那其实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三7月3号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举行两个人之间3个月内的第二次峰会，进一步深化中俄之间的合作。北京和莫斯科将上合这一欧亚安全及防卫组织作为抗衡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影响的工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对美国知名台湾问题学者葛莱仪展开攻击，称其主持举办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与台湾关系座谈会是服务民进党当局，研究台湾问题是把台湾当饭碗。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二7月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表评论说：“他说。”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在我们的宪法中得到合法保障。帕特尔还说，类似的骚扰是不可接受的。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7月3号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在拟定计划，对特目、跨境版拼多多、西音和全球速卖通、阿里 Express 等中国在线零售商的廉价商品征收关税。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称，欧盟委员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建议取消现行150欧元（约161美元）的免税门槛。根据目前的法规，从非欧盟国家在线购买的包裹，若价值低于150欧元，就无需缴纳关税。根据数据统计，欧盟2023年进口了23亿件价值低于150欧元免税门槛的商品，电商进口量同比增长1倍以上，4月份货物量超过35万件，几乎相当于每个家庭送货2次。欧盟委员会表示，这些巨量包裹正在考验海关的极限。德国一项决策以安全原因为由，阻止大众汽车旗下曼恩能源方案公司向中国出售燃气轮机业务的计划。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在7月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对德国的投资总体上是受欢迎的，但是德国必须保护对公共秩序至关重要的技术。哈贝克说，一些国家并不总能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如果公共安全与秩序因此受到威胁，我们也应该保护我们的技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前总统享有广泛的刑事豁免权，这使得唐纳德·特朗普的4起刑事案件出现了新的复杂局面。法律专家表示，此裁决会推迟对特朗普的进一步审判，并可能导致某些案件被驳回。而另一方面，一些忠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民主党民选人士7月2号对他2024年竞选连任提出了新的质疑，其中一人呼吁他退选。相较在上星期拜登辩论表现不佳之后，许多人为他辩护，现在发生了转变。拜登及其竞选团队正紧急应对，极力争取支持。白宫表示， 拜登于星期三七月三号将会见民主党州长，本周并将与国会议员们沟通。台湾七月三号敦促中国立即释放被中国海岸警卫队扣押的一艘台湾渔船及其船员。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颖钦在记者会上呼吁中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
并应解释说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人。
他还表示，中国海警今年在伏季休渔期间全面强势执法，台湾渔船应提高警惕。最后，中国极端天气加剧，长江中下游水位暴涨，令东部面临洪灾。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在江苏段的水位因上游水流激增以及多日来的降雨，七月三号持续上涨。中国官媒说，江苏省省会南京已经发布了第二高的洪汛警告，当局禁止各种船只包括客轮进入江苏省内的长江江段或在长江上航行。中国的水利资源部星期二说，长江中下游江段的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国安新规生效，入境中国恐遭查验手机电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两大国安新规星期一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引发外籍人士赴中恐遭查验手机的忧虑。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国安部星期一开始实施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授权国安人员在防范间谍、维护国安的前提下，可随时查验个人或组织的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包括入境的外籍游客，引发周边邻国的警惕。韩国国情院早于上周四6月27日就发布警示，提醒赴中民众需留意勿在中国透过虚拟网络 VPN 翻墙使用通讯软件，以免遭中国官方扣留或搜查相关电子产品。台湾联合报星期一也发布评论称，中国去年修订反间谍法后，扩大并模糊化间谍行为的定义，如批评中国政治社会的敏感言论或支持香港、台湾的言行，都被视为违反中国国家利益，甚至危害国安。不仅入境中国的游客遭盘查处罚的风险上升，亚太邻国更关切的是，中国政府近期频繁主动出击，透过修法或扩大解释条文，将中国法律的影响力延伸到境外。更有甚者，海警法第三号令出台仅两天后，6月17日就爆发中国海警对菲律宾军人过度使用武力事件。对此，台湾国安人士直言，中国以执法为名扩张海域主权的声索，完全是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无误。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上星期二6月25日会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访问团时也直指，中国将其国内立法武器化作为威权扩张的手段。在台北的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也说，中国现虽将法律作为对外侵略的武器，但其法律主张或执法手段皆有不合逻辑处。宋承恩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论述是成过的，因为它不是用法律保护人民权利界定国家权利，而是个国家的工具，完全跟法律原本的角色是不符合的，变成是投射国家往外扩张跟压迫的工具，因此我们会说它把法律武器化了。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义山也同意，中国在境内外大举动用法律手段是出于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要求。尽管美日等先进民主国家对于中共的作为已经有所警觉，并遏制中共过度扩张，但胡义山直言，现今国际局势渐走向两极化，不少发展中国家恐仍站队中国，会配合容忍中国以法律扩张霸权。胡一山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发展中国家很依赖中国财政贸易上的各种援助啊，当然他们就会附和中国方面的这种做法，你也可以说是掩耳盗铃，也可以说是把跟中国在南海上的冲突呢尽量的把它淡化。
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江黄池指出，中国法律武器化的操弄非始于近期，而是长期布局。江黄池告诉美国之音，
那最后目标应该还是在寻求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将来他不论使用武力或者强制手段，都希望至少在国际法上让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可以去苛责他或者来协助台湾。
志源，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国安新规生效，入境中国恐遭查验手机电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博明称，中非南中国海冲突已触发美非防御条约，北京是在为台湾进行预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二7月2号在华盛顿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他认为北京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舞剑意在台湾，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的非常严峻的信息。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非两国最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方称仁爱礁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6月17号，中国海警拦阻冲撞菲律宾运输船只，并手持棍棒和斧头登船检查，捣毁船上设备，导致八名菲律宾士兵受伤。随着摩擦的升级，有关此类事件是否应足以令美国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公开活动中说，中方的行动造成了几名菲律宾水手受伤。
By my reading at least, meets the U.S. definition of an attack.
国民说，至少根据我的理解，这符合美国对攻击的定义，足以触发我们对菲律宾的防御条约义务。美菲两国之间缔结有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但条约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争议岛屿这一关键问题上尚有待澄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博明在传统基金会的座谈会上说，他并不是说需要马上开战，而是说美国需要意识到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开始施加更严重的代价。在特朗普政府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博明还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被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目前是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的博明，星期二7月2号在立场趋向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有关美国印太政策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舞剑意在台湾。他说，这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的非常严峻的信息。
And why is Beijing targeting this little islet to begin with?
国民说，为什么北京首先瞄准这个小岛？这主要是为了令美国失信，这是为台湾进行的预演。与台湾不同的是，第二托马斯浅滩并不生产世界上大多数先进的半导体，本身也不是一个具有重大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方。被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博明说，中国正在托马斯浅滩试图证明他们可以进行封锁，并制造一种他所称的徒劳的感觉，使美国会帮助菲律宾的想法不可信，更别提台湾了。博明说，毕竟菲律宾是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盟友，我们与台湾没有正式的联盟，因此北京基本上可以显示我们对这块小礁石毫无作为。博明今年2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与两位地缘战略学者共同撰写的专文中说，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危机比中国并吞或入侵台湾更加严重。文章用灾难来形容这项扰乱全球秩序的后果。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孙成的报道。伯明称，中非南中国海冲突已触发美非防御条约，北京是在为台湾进行预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陈云的报道，中国就房市出奇招，算盘打到农村宅基地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为了救房市，现在把算盘打到农村的宅基地上。多地政府鼓励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到城市里买房，引发网上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安徽凤阳、江苏南通、湖北鄂州等地近日出台新的房地产政策，鼓励农民退出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改到城市里买房。所谓宅基地，是指在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农业人口可以用于修建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无需交纳任何土地费用，具有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而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属于农民个人财产，但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中国四川农民任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所处的农村目前还没有实施这项政策，但他估计农民的反应应该很冷淡。他说，对农村人而言，祖宅是内心安定的港湾，绝对不可能轻言出让。政府现在的做法等于是把农民的根都拔掉了。曾经是农民工的中国维权人士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农村宅基地如果要转移的话，必须通过征收。但政府现在是用鼓励的方式，以50,000元就要农民放弃宅基地，令人担心是否会变相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强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国要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的政策目标可能有三个：救房市、保障粮食安全以及消灭贫穷。他表示，如果农民富有，可以在城市买到好的房子再转手卖出，或许可以赚更多钱。但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房子实在是找不到人买了，所以才找农村的人来买。而且事实上，农民普遍并不富有，他们把宅基地卖掉之后，将来要以何为生？再加上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不佳，很难找工作。沈明士说，
你现在找农民，那农民没钱的情况之下，又让他脱离他原来赖以生产的这个宅基地，他其实是恶性循环的，那其实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退出的宅基地将归还农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但沈明士质疑，农民都进城去了，要由谁来耕作？沈明士说，
如果说他要在那边长期种植，那是不是还得盖一个简单的农舍让他住？所以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政策反复的地方啊。
沈明士说，中国在政策推行时常常是半强迫式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自己财政的问题，有时候就会用欺压或是欺骗老百姓的方式去达到他的政策目的，所以讲得很好听是复耕，但是这里面会不会有土地收回来之后，地方政府人谋不臧，反而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圈地做其他产业投资等都有可能。毕竟过去中国农村就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最后都是地方政府在从中牟利。志远，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就房市出奇招，算盘打到农村宅基地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美国之音专栏节目选播，石坂明夫说三道四，苏州日本校车遇袭事件带来的启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苏州日本校车遇袭事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国际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能否在短时间内改变？石坂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呢，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呢，胡友平女士她的行为呢，其实挽救了这个中国的一场外交危机啊。试想，如果没有她挺身而出，如果当时这个歹徒出现，她跑掉了，那么这歹徒呢，很可能就是说会伤害这个车上的很多的日本的孩子，这样的话呢，会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新闻，就会引起中日的非常巨大的外交危机。因为胡友平女士的牺牲呢，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中日双方呢都给她一定的这个赞扬，这个事情好像被压下去。但是长期以来的话呢，这种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无辜的妇女儿童受到袭击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它是影响是很深远的，包括在这个中国的东北吉林呢发生的四名美国的大学的教师受到袭击的事件一样的话呢，这个呢会对日本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日本人去中国旅游呢，都会有产生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我听说呢，有一些在中国的日本的企业呢，已经开始准备撤出中国市场了。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或者是呢让外国人觉得呢去中国还是有危险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很可能呢这种撤资会变成一个拖垮中国经济的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力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在中国呢，这种真正的英雄其实呢不是很受重视的。在中国共产党呢经常竖起一些这个模范，比如说像雷锋学习啊，像焦裕禄学习啊，像孔繁森学习啊，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些共产党员，而且呢是兢兢业业的共产党员，就是说听党的话的一些人。那么像胡友平女士这种挺身而出为了保护这个孩子们献出生命的事情，在全世界都会被成为一个英雄行为，但是在中国呢只被封成一个模范。而且呢包括像给他在遇难的地方有很多民众想去献花呢，中国政府也会阻止，而且中国的媒体呢对这个事情也是报道的语言不详，也并不想把它树成典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是中国国外呢有个很大的不同。那么第三点呢，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中国政府呢让各大网络平台就是删掉了很多的这个反日的、宣扬虚伪的，而且这煽动仇恨的一些言论。在这里呢，我们才看到呢，一下子都是几十万条、几十万条的往下删，而且呢，有很多很多是完全是匪夷所思的谎言在里边。比如说呢，有人说呢，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呢都是间谍机构，或者说呢，这些日本学校的钱呢都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把日本孩子被在中国这个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有人说呢，就是在中国有大量的小孩子失踪，参与他们的器官移植的是呢，这个各地的日本人学校和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等等等等，这些网络上的留言呢，其实是造成中国的排外仇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中国现在虽然把这些留言暂时性的删下去了，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还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在中国的教育、在中国的影视剧里面还大量充斥着这些对外国仇恨的这些教育、这些洗脑的东西。如果不彻底改变这个方向的话呢，那么我想今后类似的事件呢可能还会发生。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石坂明夫说三道四，苏州日本校车遇袭事件带来的启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中国暗中囤积战略物资什么意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的听证会上被告知，中国正在囤积矿产和其他关键资源，而这很可能是台海战争的前兆。以下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报道外媒看中国内容选播，中国暗中囤积战略物资，习近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外交家杂志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报道说囤积不仅可以解决各种资源的生产短缺问题，还可以在一个国家遭到国际社会制裁时绕开采购这些资源的麻烦。而中国一旦试图军事接管台湾，肯定会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联合制裁。美国矿石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Gregory Wisher 在向委员会提交的声明中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囤积矿物是其可能正在准备入侵台湾的一个潜在指标。 Wisher 继续说道，中国的囤积由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管理，该机构负责管理中国囤积的大量矿物，如铝、钴和铜，据推测是出于战略原因。听证会上至少有两位没有关联的证人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目前的关键资源囤积与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囤积活动相提并论，尤其是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准备阶段。美国矿石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Gregory Wisher 在作证时还说，德国在1938年和1939年囤积了大量的铜。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德国的铜库存足以满足近9个月的战时预测消耗量。威士接着说，日本在进攻整个太平洋地区之前的几年里，在锡和铝土矿等矿产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中国中央政府囤积矿产是一个潜在迹象，表明它可能准备入侵台湾。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 Gabriel Collins 说，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纳粹德国为备战而爆炸性地扩大煤炭生产。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到1939年入侵波兰，德国的煤炭产量增加了近两倍。与中国为维持煤炭和天然气供应所做的努力相比，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 Gabriel Collins 更担心中国的石油储备。他在听证会上说，石油是中国能源安全焦虑最强烈的项目，也是为现代战斗工具提供动力的能源。美国农业部的 Gustavo Ferreira 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它在水稻和小麦等主要农作物方面实现了高度的粮食自给自足。 Ferreira 接着说，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体系也存在脆弱性，因此中国的玉米和大豆等主要农产品依赖进口，并且是世界上这些产品的最大购买国。事实上，中国购买的大豆量占全球出口量的 60%。 质疑中国购买谷物和其他主食的不仅仅是学者和立法者，贸易商们也在问中国在为什么准备。今年3月初，专注农业的媒体 AG Web 报道称，从玉米到高粱甚至是大麦，中国继续购买饲料谷物。无论购买激增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正在囤积谷物。外交家杂志继续报道说，毫无疑问，中国的资源储备远远超出了和平时期的正常水平。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囤积资源性物资的规模之大，是否可能是中国想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的战略的一部分？正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和世界各地的报道所显示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在囤积武器。美国、全球的贸易商、种植者和政府都在关注这个现象，并提出问题，中国囤积了多少石油？当然，一个国家有很多理由需要进行储备，包括备战、控制市场、恐吓对手、缓解国内对粮食短缺的担忧、煽动国际社会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外表管理。不管习近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西方国家现在需要仔细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外媒看中国内容选播，中国暗中囤积战略物资，习近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